阿拉斯加峰会焦点，下一站莫斯科。医疗特权震惊全国，董泽莹事件19人被问责。退市倒数，许家印硬撑不交资产，九月聆讯爆点就快到。又是中国产品，美国召回55000部存在触电吹风机。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配搭补气18味，补充元气。立即点击下方连结，前往健康520唯一网站选购正品。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场全球瞩目的峰会，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阿拉斯加的安克拉治军事基地进行了一场引发世界关注的会谈。两位超级大国的领导人这次面对面的会谈持续了3个多钟头，是十几年来美俄领导人最长的单次会晤之一。峰会结束后，双方都表示富有成效。川普在会后记者会上表示，今日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但未提供具体细节。他强调很快致电北约领导人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汇报会谈情况。虽然停火细节尚未明确，但川普表现出希望很快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坚定态度。他说，我希望很快看到停火。普京则在记者会上通过翻译表示，他对会谈的气氛和进展感到满意。我们的谈判是在互相信任的建设性气氛下进行的，我们进行了非常彻底的谈判，这个相当有益处。普京同时强调，为了持久解决冲突，必须消除所有根本原因，并恢复欧洲乃至全球的安全平衡。他指出，乌克兰的安全亦应得到保障，俄罗斯做好了为这次努力的准备。峰会期间，双方除了讨论俄乌停火问题之外，亦涉及了更多战略议题。川普在记者会上提到，美国在战争结束前不会和俄罗斯展开任何商务往来，并警告普京，如果无法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将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之前川普在会晤北约秘书长吕特时，就已经明确向普京发出警告，并设置了二级制裁的最后期限。如果协议未能达成，美国将征收100%的二级关税。最后期限的前两日，川普报告说取得重大进展，这次阿拉斯加峰会亦正是在最后期限的推动下举行的。值得关注的是，普京在峰会结束时向川普发出邀请，欢迎下一次到莫斯科访问。就事件，川普表示，好有趣啊，我有点兴趣，亦有可能。这句话令外界对下一次峰会充满期待，但川普并未确认具体时间，亦没有说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否会被邀请。从外界反应来看，这次峰会被认为是美俄关系十年来最重要的一次面对面会晤，尤其是在乌克兰持续消耗战的背景下，双方领导人的态度和互动受到了全球媒体和分析人士的密切关注。俄乌战争已经夺去了几万人的生命，包括大量平民，而且俄罗斯和乌克兰城市的无人机、巡航导弹以及弹道导弹攻击造成了严重破坏。专家分析指出，这场峰会不单只是一次外交会面，更是一次高风险的政治博弈。川普试图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斡船达成停火，而普京则希望通过和川普的协商达成更广泛的结束冲突协议。分析人士认为，双方虽然没有立即公布具体协议，但在峰会中表现出的建设性气氛，意味着双方正在为未来更深层的谈判奠定基础。另外，峰会的背景亦非常关键，这个是十年来普京首次受邀到美国本土参加会谈，长达3个钟头的讨论显示出双方都在寻求突破。 原本预计会谈可能超过六个钟，但提前结束，亦令外界猜测系咪因为部分核心议题尚未达成共识呢？呢一次阿拉斯加峰会全球瞩目，两位超级大国领导人的互动，既有外交上的谨慎，亦有战略上的试探。下一次可能在莫斯科举行的峰会，将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而对于乌克兰的停火前景，世界各国都在拭目以待。峰会后的几日，川普将同北约和乌克兰领导人继续沟通，普京则可能在莫斯科进行内部战略部署。全球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这场峰会虽然未直接结束战争，但标志着俄乌冲突或迎接新的外交渠道。8月15号，中共卫健委终于公布了中日友好医院逃逝事件的调查结果，涉及北京协和医学院、中日友好医院等5间机构的19名相关人员被问责。这一宗事件的焦点人物就是女事主董泽莹，她的姑姐班某娟因为帮她伪造成绩表，甚至帮她的论文走后门，结果被留党观察一年，撤职处分，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并被调离教师岗位。董泽莹就读的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亦因为这样被撤换。那这场丑闻是怎样一步一步被揭开的呢？时间回到去今年4月，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副主任肖飞被他的妻子实名举报婚内出轨多人，而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竟然在去年7月的一个手术中，因为情感纠纷将已经麻醉的病人留在手术台上，自己独自离开长达40分钟。随着事件在网上发酵，肖飞的出轨对象董泽莹被网友挖了出来，原来他是医学博士学位和医生资格，而此都是通过特权渠道促成拿到的。调查显示，董泽莹申请北京协和医学院时使用的是伪造的北京科技大学成绩表，而帮他开路的就是他的姑姐班某娟，当时在北京科技大学担任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副处长。正是因为这层关系，董泽莹进入了所谓的四加四试点班。所谓四加四，就是四年非医学专业教育再加四年的医学教育，最后拿到博士学位，听起来是跨界培养，但不少网友质疑这个根本就是特权阶层开设的绿色通道。更离谱的是，董泽莹从入学、实习、论文写作到最后进入中日友好医院做住院医生培训，都有人一路在背后为他提供便利，帮他走捷径。网友指出，普通人拼了条命都考不上的地方，有一些人就可以轻轻松松走后门就得到了。当局的调查结果出来后，舆论并未平息，有很多人质疑卫健委的人本来就是各大医院出来的，医疗系统自己查自己，能够查出什么真相呢？还有网友高叫，敢不敢将所有四加四学生的背景和学历都公布出来呢？这场丑闻不单止令公众对医疗安全发出危险警告，更令权力怎样影响公平成为全民讨论的焦点。专家亦直言，医疗体系的特权乱象不单止损害了教育和医疗的公信力，更可能直接危害病人的生命安全。目前涉事人已经被处理，但事件引起的震荡显然还未结束。大家更关心的是怎样问责，能不能够真正改变特权文化呢？还是这次舆论风暴下被迫回应呢？恒大崩塌的余波还在继续，创办人许家印依旧拒绝披露资产，令清盘人和债权人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接下来9月2号的法院聆讯，焦点就会直指许家印的个人财富。咁问题嚟啦，许家印到底收埋咗几多资产呢？据公开资料，佢过去10年靠住恒大嘅高额分红， 只是分红和酬金就拿走了70亿美元，而他持有恒大股份，巅峰时期占公司近六成。要知道恒大的整体债务高达450亿美元，如果法院强制许家印披露资产，就算追回其中的1/10，对债权人来说亦是久旱逢甘露。因为自从恒大被清盘近19个月以来，债权人到现在一个仙都拿不回。清盘人目前正在梳理上千份文件，调查的范围多达3000间恒大实体公司，只是这个规模就令事件显得扑朔迷离。之前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许家印的前妻丁玉梅以及前恒大总裁夏海军那里。两个人虽然都请了顶尖律师团队，但顶多只能拖延时间，最终都是未能避免要披露资产。媒体直言他的态度令债权人和清盘团队的矛盾更加紧张，许家印似乎在度硬撑。更戏剧性的是，恒大将在8月25号正式从港交所退市，结束他16年的上市历史。要知道恒大股票早在1年半前就已经停牌，这一次退市象征着中国最大房地产帝国的彻底倒冧。外界对许家印的近况亦几乎一无所知。自2023年9月28号中国恒大公告说他因涉嫌违法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后他就几乎消失在公众视野。债权人甚至将调查范围伸展到他家人，包括他两个仔，其中大仔许腾学曾经负责恒大财富管理业务，亦在2023年被拘留。现在大家都一直留意即将来到的香港高院聆讯，这个将直接决定几百亿美元的债务能不能够有个交代。对于恒大债权人来说，这个可能是最后的希望。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CPSC 8月14号表示，55000部雷明登牌子吹风机正在被召回，因为这些中国制造产品存在触电甚至致命风险，消费者可获得全额退款。 CPSC 表示，被召回的吹风机缺少了浸水保护装置，这个装置可以在产品通电并意外跌入水中时防止触电。缺失这个功能意味着使用者若果在浴室或者靠近水源处使用吹风机，一旦发生落水的事故，可能导致触电、电击、受伤甚至致命。虽然目前尚未接触到任何相关受伤通报，但官方呼吁用户立即停止使用并完全拔掉电源。召回的产品包括 D3190DCDN，外观为紫色机身配黑色细节，手柄上有3个黑色操作按钮，吹风机侧面印有白色雷明登 Remington 字样。这批吹风机在2024年3月至2025年6月期间，经 Walmart 和 Target 在在线商城以及亚马逊销售，零售价格介乎25至32美元。CPSC 公告指出，这些吹风机由中国制造，由 Empower Brands 公司入口，入口商建议消费者停止使用并联络客户服务办理退款。申请方式包括拨打热线、发送邮件或浏览雷明登产品召回页面。退款办理不要求提供原包装，但需确认型号和外观特征。 CPSC 提醒，家用电器特别是浴室用品必须符合防水触电安全标准，缺乏浸水保护的吹风机在潮湿环境中使用存在高风险，消费者在购买或使用这个产品时应该查有没有安全认证标志和必要保护装置，以防止悲剧发生。这个不是第一宗涉及中国制家用电器的召回案例。近年来 CPSC 多次因安全标准不达标，对中国生产小型家用电器、拖板和插头等产品发出召回通知，凸显了消费者在选购时核实产品安全性能的重要性。 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